弟兄姐妹早，早安 ，Good morning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主的话语。那在我们讲到之前呢，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恳求主你圣灵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听人的声音，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恳求主你亲自来感动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神能够再度的在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我是一直都是一个小教会的小牧师。当我接受教会的呼召，神的呼召，去牧养一个教会，当时的人大约有比在座的还稍微多了一点，但不多，大概50个人左右。25年之后呢，人数呢大约还只有50个人左右。我很感谢神呢，并没有教会并没有请我离开，因为照理讲呢，牧会25年呢的增长呢，应该是如果说加倍的话，也应该至少应该有100个人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人数呢一直停留在50个人左右，所以我很习惯小教会，对我来讲呢非常亲切，后来我搬到达拉斯之后呢，我就觉得很惊讶，竟然还有人记得我陈牧师，他唯一在达拉斯记得我的人。所以呢，我搬到达拉斯来了之后呢，大约我7月来，大约有3-4个月的时间了吧，也这是我第二次在教会讲道所以呢，我感到非常的感谢主非常的感恩。特别呢，今天我太太来到我们当中呢，她是我在教会牧会25年最忠实的会友，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她听我讲道呢，也听了25年，我想她应该听得很不耐烦的。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英文崇拜呢，大约有10来个人。那他呢，每一个礼拜呢都在听我讲道，所以我讲上一句呢，他大概可以接下一句。我感谢主能够再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在周报上应该有，就叫信心的始终信心的开始和信心的结束在希伯来书第12章讲到信心的伟人当中呢，有讲到说主耶稣呢是我们信心的什么创始成终，我们要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谓创始呢，就是他是信心的作者，他也是信心的完成者。所以信心的开始呢，是从主那里开始的，他也要完成我们的信心，所以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那信心是一个旅途，那我们信主的人呢，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信主呢是走一条路，是跟随主耶稣。信主呢是走一条路，信心的道路是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今天特别呢，让大家来看这个创世纪第22章呢，28章呢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从 雅各这个人身上呢，来看信心的道路。我觉得呢，在旧约的人物当中呢，我们比较能够认同的应该就是雅各其人。我不太能够认同约瑟，太完美了。那也不太 能够认同亚伯拉罕，因为他太有信心了。我只能认同雅各，因为他在他身上呢，我们似乎看到自己的影子，对不对？所以看雅各的一生呢，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感动。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呢，看创世纪当中的很多故事，你可以看看雅各的生平，在他的身上呢，我们的确学到很多信心的功课。那除了旧约雅各之外呢，我还引用到新约的彼得。我相信呢，在彼得身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来看这个信心的道路，人生呢是信心之旅。那我们呢，信主是跟随主耶稣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在我们教会呢，通常我对不起，大家或许还不知道，我是 Lubbock Chinese Church， 大概大家知道 Lubbock 吗？就是那个 Texas Tech University 的一个大学城，往西大约开车大约6个钟头的时间你如果往西呢，从 Dallas 往西开，你会发现呢，一路上呢，那个树呢就越来越矮，对不对？那草呢就越来越黄。那我们那个地方呢，就是树很矮，草很黄的一个荒芜之地啊。那我是那里的牧师，25年之久。那我们教会大概都是学生。80%呢都是 Texas Tech 的那个研究生，那当中也有一些访问学者。几乎所有的人来到教会的先前都没有听过福音。那我们呢是从零开始把福音呢传给他们。那当中呢有一些信主的。那他们来美国呢？事实上呢，传福信主呢，并不是他们的计划之一，只是因为教会对他们呢比较有一些帮助，所以他们愿意到教会来。所以信主呢，并不是他们的计划。他们来美国呢，是寻求一个梦，希望这个梦能够圆满，就是一个美国梦所以当中呢，他们念完学位，找工作，成家立业，然后在美国定居下来。大部分的人呢，都在美国留在美国。或许我们当中也有这些人，对不对？我们来美国就是寻求一个梦美国梦所以这个在这个生命的旅途当中呢。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小站，但是呢，当中有一些人呢，却在这个小站当中，在这个小城里面呢，遇见了主。在寻梦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呢，也算是一种追逐梦的追逐。可是呢，梦的追逐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放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乡背井，离开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所熟悉的家园，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在寻求一个梦想，要完成我们的理想。可是呢，这也是一种自我的放逐。因为这是我们称为一个陌生地的 陌生人，特别这些人到我们那个西德州的地方呢，的确是非常的荒凉，跟国内的热闹比较起来是完全的两样，所以呢，他们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就在这个逐梦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自我放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机会认识他们，然后呢，把我们所知道的、所爱的主耶稣呢，介绍给他们。信主的人也有一些，受洗的人也有一些，真正成为门徒、跟随主的人也有一些。我们非常感恩。那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呢，或许我们跟许多人呢，我们这些逐梦的人呢，跟雅各的一生也有一点类似，因为雅各在寻求的是一个梦想，他希望能够在这个世上呢得到一些产业，对不对？因为我想必呢，他想得到长子的名分，除了属灵的祝福之外呢，地上的产业大概也是他的追逐的东西之一。那除了长子的名分之外呢，父亲的祝福也是他所追求的。因为父亲的祝福包括世上的产业和属灵的祝福，两者都有，并且呢，这个祝福是可以实现的。可是我们发现呢，他用不择手段得到这两个祝福，一个名分，一个祝福，终于呢，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放逐的命运。因为他的哥哥以扫非常的愤怒，想要杀他，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在他在离乡背井被放逐的一个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就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遇见的主。遇见的主，因为主呢向他显现，这个英文呢就叫 epiphany， epiphany 就是一种启示，一种显现。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你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在一个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没有预料到的这么一件事情竟然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信主呢，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意外，不是意料中的事情，可是呢，是主的计划之一，主的计划之一，所以这个显现呢，对雅各的一生来讲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我曾说过，似乎雅各的一生呢，是从这个显现，从这个梦开始的。从这个梦开始，我前几天在写一篇文章，我觉得似乎做梦的人呢，都为神所喜悦啊，好像神所爱的人呢。有一些是特别会做梦的，并且除了做梦之外还会解梦。最著名的人是哪一个呢？大家记得吗？约瑟，对不对？他的约瑟的弟兄说，你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除了约瑟之外还有谁呢？但以理，对不对？他们都是神所爱的做梦的人。所以呢，雅各的一生呢，似乎就是从这个梦开始的。他在旷野以石为枕，以石头为他的枕头。我们可以想见，这个为他母亲所爱、为人安静、常住帐篷的人，根本就不太习惯旷野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以扫来讲，可能还比较适应，因为以扫常在野地打猎。可是呢，雅各为他母亲所爱、 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那突然离开他母亲的怀抱在外流浪，这个时候心情肯定是非常的凄凉孤单难过，不知道前面的方向道路如何。这个也是他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当你处在这个环境好像走到人的尽头，美国人话说是神的起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好像我们这些学生这些访问学者突然来到异地他乡，成为陌生地的陌生人，这个时候呢，哎呀，他们心里面呢特别容易被神所感动，被神所得着啊。这个时候的雅各呢也是如此，他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他是一个逐梦的人，神呢用这个梦来对他说话。他梦到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神站在其上。想必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在爬这个梯子，最著名的梯子是什么呢？就是事业梯子，对不对啊？英文叫，是不是叫事业梯子？每个事业都有它的阶梯，那么就一级一级的往上爬，一级一级的往上爬。各位知道牧师也在爬事业的阶梯，你知道吗？啊，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小地方有一些小牧师，小牧师待一段时间就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到宗教会好了，中型的教会，然后慢慢的从助理牧师，然后爬到什么主任牧师，并且呢还要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呢世俗的人在爬事业的阶梯，有些传道人，包括我自己，也想爬事业的阶梯，我是爬不上去而已。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不是在那里自鸣清高说我不再爬事业的阶梯。我开玩笑说，我能够在一个教会待了25年，因为没有地方，没有比较大的教会要我，所以我只好呢就待下来了，对不对？不过呢你当你爬这个事业阶梯的时候，你爬到顶端，我们看到雅各这个梦呢，天梯在天梯之上，耶和华站在其上，耶和华站在上面。有人说属灵的追求往上涨就要往下涨，你往上爬，爬到上面遇见神，你就要往下爬，因为这是属灵成长的过程，往上涨就要往下涨。所以纵然你爬到万人之上，在万人之上还有耶和华神在那里，你在神面前，你不得跪在他的面前谦卑的低到不能再低为止，对不对？有个女作家写了这么一句很著名的话，见到他我低得不能再低，一直低到尘埃里，然后从尘埃里却长出一朵花来。谁说的啊？张爱玲。所以呢，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低得不能再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当我们愿意谦卑在尘埃中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尘埃中开出一朵野花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写照。所以当雅各看到这个天梯， 人上去，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上面，耶和华站在其上。所以这个是神对人的一种启示，一种显现，一种 epiphany。 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保罗身上，对不对？在往大马士革的途中看见的大光，对他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所以呢，这个是一种神的显现，保罗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当他看到这个大光，眼睛立刻就瞎了。然而当他瞎眼之后，他才能看见。瞎眼之后才能看见，因此雅各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有时候神在对我们显现，可是我们竟然看不到他，要等到我们眼瞎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显现。因此雅各的一生可以说是从这一个梦开始的。我也想到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穷苦的农村出生的，我10几岁的时候，初中毕业就到一个农场养鸡场当小工。所以我常说我是在粪堆中长大的，就像哈拿的颂歌里面说到，你是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与王子同坐。我当时主要的工作除了喂鸡之外呢，就是扫粪、晒粪、打包，在大太阳下呢，把鸡粪给晒了，然后打包，干什么呢？啊，做肥料去养鱼。所以我们吃的鱼呢，是鸡粪所养大的。但是呢，我这样做了一年了，神呢，提拔我。把我呢带到台北，我那个时候就也是做小工，在台湾通用器材公司当一个装配员，并且我上的是大夜班。你叫大夜班呢，是从晚上上到早上，上到上班上到白天。并且我那心里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大夜班没有女生，只有男生。所以有一天呢，我下班的时候呢，沿着河畔，新店溪的河畔回家，然后看到很多人都在上学，男男女女，我的年纪跟我同样年纪的孩子都在上学，可是我刚下班。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人家上学我在上班？因此我就起了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是神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说你要回到学校念书。似乎呢，这么一个启示，好像我的生命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虽然我并不认识主，可是主呢却认识我。如果我那时没有回到学校念书，今天的我不是现在的我，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那一刻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启示，是一个所谓的显现。但是呢，那一刻我还没有认识主，可是他已经在做一个预备。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考不上大学，名落孙山，无处可走。你知道在台湾考不上大学的结局吗？当兵，当兵。可是呢，在我考不上大学和当兵这一期大约有2年的时间，2年之隔，我并不想重考。刚好那一阵子台湾很奇怪， 台湾的教育呢，非常的严谨，他这个不过那一年呢，突然有一些所谓的基督书院出现了，政府不立案的。那我就跟我一个同学说，我们都是名落孙山，无处可走，那我们两个一块去报考这个所谓的基督书院好不好？他说好。结果时候到了，他反而呢怯场不去了。那我一个人，我就去找这个学校，说我搭车到台湾的北投大屯山，我要找这个学校。可是呢找不着，迷路了，当中还经过一个坟场乱葬岗。这个乱葬岗，说这个学院在哪里呢？到后来终于爬到了半山腰，看到一栋房子，上面说基督学院，我就去报考了，考取了。这跟我的高中上的学校是一样，高中的校训是有教无类。大家知道这个学校吗？你知道？不是，高中的时候，高中有这么一个学校，目前已经关门了。中心中学，有教无类。然后呢，这个学校所谓的大学也是有教无类。这个是主的带领，我的失败是他的成功，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听到福音，年纪19岁。19岁，主的恩典啊，主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显现呢，是神在我的心中。然后呢，当兵了，我当兵的是台湾的那最痛苦的、最难受的一种兵种，叫工兵，做工的兵，并且呢。做了3年，台湾大专兵呢只要1年10个月，我当了3年的兵。退伍之后呢，这个时候神再度对我显现，再度借着我一个朋友，他说某某许弟兄，我知道你信主了。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啊，我心里面还没有重生得救。他呢在台北北投牧会，他说你来帮我们教主日学。他不知道我还没有重生得救。就在这个教主日学的过程当中呢，神真的把我给得着了，重生得救。然后他说你得救，你要马上献身给主。所以我的得救跟献身是同时进行，所以我要奉献自己，我要把自己献上来给神用。所以这个显现、这个启示、这些带领，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呢，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开始。人生是从主在你身上显现那个时候开始的。不是你出生的时候，是出生，你主一直在预备预备你，然后有一天向你显现，这是你走信心道路的开始。因此雅各的生命是从那一个异梦开始的。那从那个异梦之后呢，很多事情就逐渐的发生了。首先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在井旁碰见他所爱的拉结，对不对？拉结眼目有神，他就爱上的拉结了。所以当我离开了部队，无路可走，神拯救了我，那个时候我得救，我立刻就决定要去上这么一个另外一个政府不立案的学校，一个野鸡大学。人说的， 叫台湾叫关渡基督书院。就在那一年，我的未来的妻子也进入那个学校，她进入那个学校是当老师，我进入那个学校是当学生。啊，那是什么时候呢？1976年的时候。你看，所以当神呼召了你，他对你的前面，甚至对你的妻子都有预备。可是我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是学校的老师，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情。是，所以呢，神就把我们两个眼睛给蒙上了，视而不见，没有看到对方，根本没有爱上。等到我毕业了啊，神他说时候到了。有一天我跟这个女孩这个老师开了一个玩笑，说过年到我家玩。他说好，这一下子我就被吓到了。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女孩子到我家去，因为我家的是一个农村，实在是不，我觉得自己觉得非常丢脸。所以当我说出这么一句话，说过年到我家来玩，我是礼貌的，我是开玩笑的，他竟然说好。所以这个是出自于神的手，在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好像雅各在井旁碰到拉结一般。他的眼目无神，不，我的眼目无神，他的眼目有神，是有神在工作。所以呢，在旅途中呢，看见梦见这个天梯，遇见了神，他的生命就完全改观了。所以没有一个人他遇见了神，生命还是跟原来没有两样的，真的没有。所以有人常说，我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几十年，不是做，你做不出来的，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感谢神，他的生命呢有一个改变，这是信心的开始，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门就是要进去，门是要进去的，路是要走的。雅各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但是他信心的起头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信心的起头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似乎跟我们啊信主的过程好像有一点类似。他对主说，如果这个信心是如果的信心， if， 如果你保守我，给我吃给我穿，如果你能够让我安然回到我的父家，我就把你当我的神，并且我所得的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跟主呢讨价还价，如果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是目前所流行的什么呢？啊，那个拉丁文，我太太教拉丁文的啊，quid pro quo啊，是不是 quid pro quo？ 大家要民主党要弹劾这个川普总统，那他说川普总统有这个什么，跟那个乌克兰有什么 quid pro quo？quid pro quo 拉丁文叫 what for what， 条件的交换。如果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雅各对主的祷告宣告也是如此，如果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条件的交换，我们似乎有信主多年，好像灵命 信心的旅途还是走在这么一个阶段，如果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我想这是信心的初步，信心的开始，并非信心的结束。雅各的一生从这个梦开始，然后呢，这是他信心的起头。他信心的过程有很多经历，当然他结婚了，他的事业有成，牛羊很多，因此呢，他就想回去，但是又害怕他的哥哥要杀他。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在他回去的旅途当中呢，我想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过程，我再不提那个当中的细节。但有一天晚上呢，在一个地方叫做亚伯的渡口，有神的使者，其实就是神的本身，来与他摔跤，一直到了天明。这个神的使者或是耶和华本身见他不能够胜过他，就要离开。可是雅各对他说，若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吗？这是在雅各生命当中呢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他信心呢，使他的信心的成熟度呢更上一层楼。我们知道信心的结束是什么呢？信心的结束并非如果神为我做什么，我就为神做什么。信心的结束是完全的降服，降服，完全的投降。但是投降，首先神要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个软弱的记号。而我看到雅各的故事当中，对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在对他的儿子约瑟讲他一生，他当中提到一件事情，每次读到这一段呢，就让我热泪盈眶。他说，在伯利恒的路上，拉结死在我的眼前，是他一生的最爱。他的妻子难产，在生便雅悯的过程当中难产而死，一直到他生命的晚年，他还是牢记不忘，说到那个时候，拉结死在我的眼前。这个时候他已经历经人生的风霜，生离死别，他的身上已经创痕累累，有许多软弱的记号在他身上。这个时候他的腿已经瘸了，并且他以为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所以在人生的信心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风浪，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般，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说，拉结死在我的眼前。 这个时候呢，人的信心成熟是需要一些磨难，就像诗歌所说的，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就不会变成酒。台湾话说，好酒成瓮底。人问主耶稣说，你竟然把好酒留到如今，你竟然把好酒留到如今。人生跟随主，灵命成熟是需要许多的软弱。好像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需要依靠主耶稣的力量来胜过，靠着他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相信陈牧师有许多的经历，大家也都知道，看也看得出来，的确，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信心的结局是对主完全的降服，好像在尘埃里长出一朵黄色的野花一般。的确，我们身上留着很多软弱的记号，就是著名的彼得。彼得的一生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他最著名的是他的跌倒，并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的失败，对不对？我们记得这些属灵的榜样，他们最令我们记得，并非他们的荣华富贵，并不是他们的荣耀，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的一败涂地。大卫也是如此吧。当我们想起大卫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诗篇里面，神啊，你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的成功并不是他杀死万万，并非他成为君王，他令我们羡慕的是在神的右柜前跳舞，他令我们纪念的是他的诗篇，因着他的失败所写成的。因此保罗说，我更愿意夸我的失败，因为他的能力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因此在末了，复活的主向彼得显现，问彼得说，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难道你的信心还是条件的交换吗？难道你的信心还是如果的信心吗？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真的从心里面发出了一种内在心灵的呼喊。他知道他的失败，或许他觉得主在提醒他说，你曾经三次不认我，难道你还真的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因此他对彼得，主对彼得说这句话，我每次想到这里就真的受到很大的感动的说，你年幼的时候束着腰带随意往来。这或许是我们信心的写照，我们是束着腰带随意往来。腰力，腰是力量的来源，很有腰力，很有信心，很有能力，很有自信。你年幼的时候，你是束着腰带随意往来。 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信心的开始，信心的结束，这是人生的旅途。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降服。降服的记号就是身上带着软弱，降服的记号就是伸出手来，人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想一想，到底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是否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好像彼得说大话，说我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啊，是不是这样子？我愿意为主殉道，为主而死，我也愿意。却不知道当那种考验的时候来到了，当危险临到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们说主啊，这种信心我不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靠不住，我知道我自己的确靠不住，靠着我的肉体又并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信心的结束呢，就是要怎么样，伸出手来，让主来带领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你也要去。我们是跟随主，对不对？我们是跟随主，他到哪里去，我们就要跟到哪里。信心的写照是顺服，是跟随，是伸出手来，不是腰束皮带，不是束上腰带随意往来，而是伸出手来，让主带领到他所要你去的地方。这个是讲到彼得要怎么样死，怎么样死来见证主的。各位年纪都应该比我小，除了陈牧师以外，陈师母也是一样。我对主说，主啊，我希望还有第二春，第二个春天，在我生命的晚年，我希望主啊，你能够再带领我到一个你要我去的地方。因此我在等候神，安静的等候神，好像诗篇说，我的心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信心的终了，纵然主再也不给我做什么了，再也不能讲道了，再也不能写东西了，什么都不能做的，我还是要安静的在主的面前。好像约翰米尔顿在他的一首诗里面所说的，就是站立等候，也是侍奉神。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就是站立等候，也是侍奉神。这是信心的终了，就是降服，就是完全的降服，完全的投降。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这是信心的终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当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对彼得说，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就是只剩下一只羊， 我也要牧养。如果主要我牧养我的妻子或是我的儿女，我就顺服地去牧养他们。我太太说，我们都已经退休了，或许主要我们去牧养我们的儿孙，带领他们更爱主，或许这也是牧养的一种方式。但是各位记得有两件事情我要请你们带回去。第一个，我们的祷告是希望我们能够爱主更深，这是我信主多年来几十年的每一天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叫我能够爱主更深。而爱主更深所带出的结果就是你牧养我的羊。我不要去牧养一个几千人的教会，或许两三个人聚集，你的灵就在他们当中。或许主啊，你的带领就是牧养这几只小羊。我对陈牧师非常敬佩，不是在赞美他，真的在主的面前我能够说，陈牧师虽然年纪已经大了，也曾经经过生命的大风浪，也曾经牧养过大教会，在大城市风风雨雨，如今却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这一群小羊。这是灵命的成熟。因此我勉励各位，让我们的信心不再是一个如果主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会为你做什么，让我们的信心到达一个程度，能够说主啊，我愿意伸出手来，这两只手是你的，你要带领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求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这是信心的成熟，这是信心的结束，这是在我们的身上带着一个软弱的记号，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因为信心是知道如何依靠主，信心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恳求你对我们说话，不是人说什么，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说什么。主啊，恳求你在这一群这一小群的当中，恳求主你得着，完全的得着我们，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我们能够像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因此主跟对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你信心成熟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宝座前。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愿意用膝盖来走路，用膝盖来跟随。感谢主，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